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0月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的10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香港一家被认为亲中的报纸星期一发文批评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在江泽民保护伞下把中国大陆的贪腐之风引入香港，中国想要借攀缠喇嘛来影响西藏问题，可是藏人接受程度仍然很低。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再度受阻，执政党立委批评北京的打压，在野党认为两岸关系不确定情况下，台湾的国际空间只会越走越窄。而11到台湾去的陆客大减，这对台湾来讲是危机还是转机呢？节目中我们有探讨，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两则国际新闻。阿富汗北部官员说，塔利班向昆都市发动协同攻击，暴乱分子已经进入该市。当局说，星期一早上的袭击是从几个方向发动的，安全部队正在击退暴乱分子。警方发言人马赫福兹拉·阿克巴里表示，塔利班分子在一些市民的家中，我们必须非常谨慎的行动。塔利班一位发言人说，激进分子夺取了该市几个检查站，并打死了数名军人。这位发言人的话还没有得到证实。塔利班对昆都市的袭击是在布鲁塞尔一个主要捐赠人大会召开的一天前发生的。在这一次大会上，阿富汗总统加尼将跟世界大国首脑会晤，争取资金重建饱受战争蹂躏的阿富汗。阿富汗部队在美国和北约坚定支援使团的协助下，今年主要集中精力保卫包括昆都市省以及南部的赫尔曼德省在内的几个北部省份的城市。但是伊斯兰暴乱分子最近在阿富汗东部、东南部还有中部地区部分的地区开辟了新的战线，给已经力量很分散的阿富汗安全部队增加了压力。在另外一方面，哥伦比亚政府星期天跟反叛武装哥伦比亚革命军签署的协议在全民公投中令人震惊的一败涂地。之后呢，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说他仍然没有放弃和平。选民以 50.2% 比 49.7% 的微弱多数驳回了这个协议。星期天投票前的民调曾经预计这项全民公投将是以压倒性多数得到通过的。桑德斯总统在哥伦比亚电视上接受全民公投失败，但是他拒绝宣布政府同叛军之间的和平就此结束。桑托斯下令谈判人员重回古巴哈瓦那，双方在那里进行4年的和谈。桑托斯向全国保证同叛军的停火将会继续维持下去。哥伦比亚革命军领袖隆多尼欧也拒绝放弃，他说，我们要对梦想和平的哥伦比亚人民说，请相信我们，和平将取得胜利，预计他也会回到哈瓦那。上星期签署的和平协议目的在正式结束左派叛军52年的暴动。哥伦比亚的游击战导致了22万多人丧生，上百万人逃离家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跟俄罗斯就叙利亚问题达成的全国停火协议破裂之后呢，现在美国表示，由于俄罗斯违反协议，继续支持阿萨德政权进行空袭，所以呢，华盛顿将暂停跟俄罗斯就叙利亚问题的外交谈判。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还有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目前没有迹象显示，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外交僵持短期之内会有缓和的可能。美国国务卿克里9月29号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即将暂停与俄罗斯就叙利亚问题的外交谈判，原因在于俄罗斯没有诚意履行此前的协议，而是继续帮助阿萨德政权对叙利亚平民进行轰炸与空袭。克里说，我们到了暂停谈判的边缘， 原因是一边是这样轰炸还在进行，一边是我们坐在那里试图认真对待谈判，这是不理智的。我们看不到为解决目前问题实现目标的诚意，所以现在到了我们要寻求其他选项的时候了。除非交战方明确指出他们愿意考虑如何有效地应对问题。在叙利亚阿勒颇市反对派控制区内的两家最大医院遭到袭击，美国认为阿萨德政府军和俄罗斯应对行为负责。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谴责空袭医院的行为已经构成战争罪行。联合国、美国、英国外交官表示，对阿勒颇东部地区进行轰炸的只有阿萨德的叙利亚政府军和俄罗斯，但叙利亚政府和俄罗斯否认指控，坚持他们只轰炸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与基地组织有关系的努斯拉阵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在29日的记者会上说，白宫、美国国防部和美国国务院等相关政府机构正在讨论外交途径以外的其他选项。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9月28日在纽约说，从9月19到9月27日，阿勒颇东部地区被空袭至少1700次，导致至少1000人死亡。此外，一个反映由叙利亚志愿者组成的救援组织“白头盔”的纪录片，28日在纽约举行公开放映。这个组织的正式名称叫“叙利亚民间防卫队”。纪录片说，这批志愿者帮助那些逃不出阿勒颇的人。活动人士和一些西方政治家呼吁将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白头盔组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和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俄罗斯跟中国最近成立了第一家有关北极问题的研究中心。在这同时，两国刚刚在北极地区完成第一次联合考察行动，考察地点紧邻着美国阿拉斯加地区。针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现在俄罗斯已经改变了过去对中国的防备立场。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联邦远东大学宣布，几天前与中国哈尔滨工业大学共同成立了极地工程科研中心，将针对工业化开发北极进行应用和基础研究。双方联合团队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研制开发在俄罗斯北极地区大陆架和中国黄海大陆架使用的冰上作业平台，研制能够在极地使用的抗冻混凝土，研究冰载荷对船舶的影响，以及在冰上作业的各种工程结构的可靠性。远东大学工程学院院长贝克尔说，在北极研究和海洋大陆架作业平台的开发方面，他们拥有丰富经验，科研团队力量强大，同中国著名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展开合作，这能够使远东大学的北极科研项目获益，更是对这个项目的有力补充。哈工大的一名中方代表说，中国不是北极国家，但是与远东大学合作对开发现代工程科技非常重要。中国目前正在渤海地区开采油气资源，许多技术可在渤海冰冻期间使用。几乎在与中国成立极地工程科研中心的同时，这届大学与中国联合举行了相关的学术讨论会，内容包括极地地区的冰上航行和船舶维护保养、北极地区的钻井和冰上基础设施的施工、北极地区的机械实用技术等。在沙皇时代成立的远东大学位于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所称的海参崴。这所大学的工程学院受俄罗斯能源巨头罗斯石油公司的委托，目前正在研究考察北极地区一处大陆架水下的永久冻土，以便为未来勘探开采当地的油气资源做准备。一批科学家将会在明年3月份前往当地钻井采取土样。这所大学也在为罗斯石油公司培养相关人才。与此同时，中国与俄罗斯1个多月前开始对北极地区展开首次联合科学考察活动， 两国的数十名科学家乘坐俄罗斯的一艘考察船参加了这次活动。在与俄罗斯联合考察北极的同时，中国今年又单独对北极进行了一次考察。参加这次考察的中国血龙号破冰船几天前返回了在上海的基地。中国与俄罗斯首次联合考察北极活动的地点选择在东西伯利亚海和楚克奇海，两地都临近美国的阿拉斯加地区。中国一年前曾经派出五艘军舰行驶到美国阿拉斯加与俄罗斯楚克奇之间的白令海峡水域。中国在三年前举行的北极理事会议上成为观察员，但是在那次会议上，俄罗斯曾经推动制定游戏规则，限制中国在北极的影响。但最近一年多来，俄罗斯开始更多地同中国在北极事务上展开合作，显示俄罗斯正改变过去在北极问题上防备中国的立场。关注北极事务的能源学者西蒙诺夫说，中国货轮曾经使用北极航道从远东抵达德国的汉堡，俄罗斯对中国在北极的意图和举动非常在意，一直不愿意中国涉足北极，想把中国关在门外。西蒙诺夫说，众所周知，总共有五个北极国家，俄罗斯控制的面积最大，近些年来也特别注意经营北极地区。俄罗斯过去一直坚持应该关起门来在五个国家之间彼此讨论和分配北极地区的利益。分析人士说，针对中国在北极的活动，俄罗斯国内分成两派，一派对中国存在戒心，认为应该限制中国在北极的活动，另一派主张应该吸引中国开发北极。后者认为中国在北极只有经济利益，没有其他企图，目前主张让中国参与北极开发的观点占上风。俄罗斯与西方交恶之后，随着与中国关系的不断接近，俄罗斯政府副总理、外长等高级官员最近一年来都表态欢迎中国加入北极的开发。俄罗斯官员透露，中国试图从俄罗斯获取破冰船的建造和使用技术。中国目前已经投入巨资，正同俄罗斯共同开发临近北极地区的亚穆尔液化气项目，这个项目所生产的液化气未来将出口中国。除了北极航道日益重要，以及北极的丰富资源引人关注外，北极地区在安全领域所扮演的角色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也再次受人重视。冷战时代，当时苏美战略核潜艇在北极冰层之下活动频繁，苏联当时把从北极冰下发射导弹攻击美国的方案视为一个重点。中国多年来与俄罗斯也在永久冻土领域展开科研合作，许多经验和科研结果被用在中国的青藏高原的开发上。俄罗斯大片国土位于永久冻土地带，很早就开始研究永久冻土，并有在永久冻土地带施工建设的经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一家被认为亲中的报纸星期一发文批评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在江泽民保护伞之下把中国大陆的贪腐之风引入香港。香港城报在北京的十一国庆节之前曾经连续两天发文抨击张德江治港路线偏执强硬，祸港乱港，这让外界感到非常非常惊讶。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由内地富商投资掌控的城报星期一在头版刊登题为八节中联办用钱买权，张德江打造全国人大贪腐之路的评论，继续炮轰人大委员长张德江，且炮火殃及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文章表示，张德江自2012年起把持人大系统乱象频现，爆出建国以来首宗发生在省级层面的贿选案，近半选出的辽宁省人大涉嫌以行贿手段当选，令国家蒙羞， 不但狠扇了张德江一巴掌，更宣告中共人大制度优越性的破产。文章批评监管港澳事务的张德江，为了利益将涉贪陋习引入香港，若利益交换地点不在香港，廉政公署根本束手无策。幸好中纪委有一把尚方宝剑，可对西环中联办一剑封喉。文章说，作为江派前台人物的张德江等利益团伙不识搅局，又阻挡各项改革之路，张德江在内地已连番失职，却在江泽民的保护伞下丝毫不用问责，继续包庇旗下的利益集团，从广东至香港无一不见被张德江的黑手沾污。在张德江、前港澳办主任廖辉等维护下，中联办继续享受各种利益，层层互惠互利。文章还表示，香港政圈的识途老马都知道，要晋升内地各省市政协的门路，首要巴结中联办，给些利益，取得一纸推荐。内地富商古卓恒控制的《城报》8月30日开始多次头版抨击特首梁振英在中联办主任张晓明指挥棒下，有极左团体和左派传媒营造舆论，声张虚势，夸大港独现象，以巩固他和鹰派人士的管制权威，目的是争取明年特首选举连任，直斥港独思潮日盛正是梁振英一手煽风点火所致。城报近期一系列批评梁振英、张晓明直至张德江的文章令外界感到震惊，搞不清内因，但报纸的销量蹿升，而文汇、大公等亲中报纸则称城报老板古卓恒因涉嫌非法吸取公众存款被追逃，潜逃国外。文汇报星期一再次挺身护主，发表署名评论，批城报攻击中联办和港府的力度之猛，言语之恶毒，编故事之夸张，较之苹果日报有过之而无不及。曾经爱国爱港的城报已经沦为反中乱港的舆论工具。城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编辑部高层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城报发表的多篇汉江蟹的抨击评论都是老板直接交给编辑部要发表，其他的一概不交代，报社内部人士都猜不透内因，也不好说什么，有人感到继续对抗下去也不太保险。这位编辑部高层表示，其实这些评论内容没有什么新料，但引起外界关注的是敢于对梁振英、张晓明以至张德江够胆抨击。香港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员谭志强星期一表示，目前外界对城报发表这些抨击文章诱因如何、代表哪个派系等等都不清楚，只能乱猜，因此需要进一步观察事态发展。他说，
这些文章来源怎么样、代表哪个派系或什么东西，人家我们现在都没头没脑的乱猜嘛，那就怎么发展下去嘛，就等到公布就是梁振英要不要下台啊。
此外，中纪委监察部旗下的《中国纪检监察杂志》最新一期10月1日刊登题为《中国共产党政风反腐的世界回响》的评论，谈及国际舆论对习近平牵头打贪反腐行动的评价。这篇署名新华社国际部评论室副主任吴黎明的文章，不仅引述美国《华尔街日报》和英国《金融时报》等外国主流媒体的报道，还引用了香港《城报》有关周永康案的评论，称这打破了刑不上常委，证明反贪反腐绝不姑息。城报星期一特别头版报道了中国纪检监察杂志有关境外媒体暂袭反腐的消息，称刊物引用了城报的点评，引起本港及海外舆论关注。对于中纪委监察部官方刊物的文章在城报一个多月来炮火全开的敏感时刻，在众多香港媒体中唯独引用城报所释放的信息，城报编辑部这位高层表示，真的搞不清楚其中的含义。而时事评论员谭志强也表示， 中国纪检监察杂志的文章提及呈报，用意如何，是否为呈报背书。在缺乏来自北京的确切消息时，外界的评论只能是猜测。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当年五岁的坚赞诺布被中国政府批准认定为第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而被达赖喇嘛选定的更登确吉尼玛则从此没了踪迹。由此引发的争议到现在都没有消停。现在呢，这位所谓的官方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已经26岁，在中国境内的各种佛教事务里面更加频繁地发挥作用。不过呢，到底他在藏人心中的影响有多大呢？地位又如何呢？这似乎跟中国官媒的乐观报道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近日，美国《华盛顿邮报》撰文讲述中国共产党扶持年轻的班禅喇嘛，试图扩大他在藏人社区的影响力，为日后达赖喇嘛圆寂后甄选下一世转世灵童做好准备。今年7月21至24日，中国政府批准认定的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在西藏日喀则第一次主持了十轮金刚灌顶法会。这个法会是藏传佛教重要仪式之一，意在激发潜在智慧。流亡印度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一直在境外举行这一仪式。中国官方的新华社称，这次由班禅驻锡地扎什伦布寺主办的大规模灌顶法会是西藏60多年来的首次，每天有10万余名信众参加，并有来自西藏、四川、甘肃、青海等各大寺庙的100余名高僧活佛和5000名僧尼在这4天的时间里接受了班禅的十轮金刚灌顶。媒体的高调报道和政府的大力支持，这是主张无神论的中国政府改变论调，开始助推西藏佛教事业的发展了吗？在西藏出生长大，现流亡海外的西藏问题研究者桑杰加曾任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中文发言人，他向美国之音记者否认了以上这种可能性。他说，
你看中共的做法就是那他在去那个支持他去立的班禅喇嘛在日喀则进行那个升观点法会的宗教活动的同时呢，他在那个西藏的康区，就是四川色达那边呢，那他在摧毁这个色达佛学院。所以呢，那这个就说明他不是一个他不是中共对西藏的政策或者是对宗教进行了一个开明的或者说放松了一些比较打压的政策，完全不是。
非政府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指出，就在日喀则举办金刚灌顶法会的同一个星期里，中国政府在位于色达县的腊荣五明佛学院开始拆除部分僧舍，这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藏传佛学院。桑杰加说，中国政府大力支持推广班禅喇嘛的佛教活动，只是为了扩大他的影响力，最终也是为其利益服务。桑杰加说，
我们说这是汉人班禅喇嘛或者班禅。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指出，在拉萨当地售卖各种西藏精神领袖照片的小摊上找不到这名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倒是还有不少第十世班禅喇嘛和同样流亡海外的伽玛巴的照片。在藏传佛教中地位至高无上的大昭寺内也有类似的情况，第十世班禅喇嘛的照片被摆放在显著的位置，而第十一世班禅的则不然。桑杰加回忆说，历来这位班禅在西藏等地区举办活动时，本地政府都会要求各寺院的僧人前往欢迎膜拜，这次的灌顶法会也是如此。他说他得到的消息是政府规定当地的民众必须参加，而青海、四川、云南等地的高僧活佛也务必出席。
这个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在藏人里面对他的认可，或者说对他的认可，或者说对他的信任，就根本没有一个没有把他当成班禅喇嘛这样。所以呢，政府需要强制藏人去听。
然而说到五岁被选定成为第十一世班禅的坚赞诺布本人，当时的他恐怕没有自己选择的机会，而对于20多年来发生的一切，他又有多少决定权呢？桑杰加说，
他是没有选择的，他是与中共利用，然后中共控制起来，然后中共命令他去做什么，不允许他做什么，其实他是没有任何的自由。
不过在2015年，这位班禅在两会期间对于中共的藏传佛教寺院僧人编制限制政策提出了意见，甚至可能导致佛教面临名存实亡的危险。桑杰加说，
我觉得他是一个藏人，他是一个学佛的，他是这样子，就他作为一个藏人，肯定他的他关心西藏，他关心热爱这个民族，这是无可否认的。对，
说到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两位藏传佛教的重要精神领袖之间，在历史上就开始互为师徒，更是在寻找对方的转世灵童仪式上有着拍板的权利。1995年，流亡印度的第14世达赖喇嘛选择了更登却吉尼玛，而非中共选择的坚赞诺布，成为第11世班禅喇嘛。虽然前者被中国政府软禁，失去了消息，但藏人们心中对于达赖喇嘛的选择的承认度，压倒性的超越中共的选择。那么未来在达赖喇嘛圆寂离开后，这位班禅喇嘛也就成为了中国政府在控制选择下一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问题上的关键人物。不过他的选择能有多少说服力，桑杰加不以为然。他说，活佛转世最有话语权的还是活佛自己，因此不论达赖喇嘛是否决定转世，决定如何转世，都会有他自己的安排。他说，
如果中国按他的计划用这个假的班禅再寻找一个假的达赖喇嘛，那是同样的结果。现在的假班禅都是这种状况，那你可以想象，他寻找一个在假的转世灵童，在藏人里面其实起不了任何的作用。
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有美国的华裔女子，两名女子她们出口潜艇零件到中国，没有被申报而被判刑。下面请您收听有关的新闻报道。
华裔妇人于阿敏被控向中国非法出口潜艇零件，本周被判刑21个月。一个月前，另一名华裔女子满文霞被控密谋出口军机组件到中国，被判监禁50个月。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富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55岁的中国女子于阿米是佛罗里达州的居民，今年4月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指控，声称她为中国政府工作，却没有依照法律登录。另一个罪名则是对运送货品的内容撒谎，但于阿米并没有被指控间谍罪名，也没有提供军事机密。于阿米2个月前承认2项重罪罪名，一个是向外国出口货物，但没有向美国政府登记为外国政府的经纪人。第二个罪名是密谋从事国际洗钱活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美国联邦地区法官道尔顿周一宣判，于阿米被判处监禁21个月，缓刑2年。联邦助理检察官艾瑞克指出，于阿米涉及空壳公司、离岸账号和假证件。根据监控记录，在2002年和2014年间，于阿米涉及260万美元的非法交易。于阿米在中国工作过的哈尔滨工程大学是他的唯一客户，他为该大学携带或托运的货物包括水下传感器、电线和声纳仪器，这些是该大学的工程师，包括他从前的上司，用来建造遥控潜水艇所需。起诉书则指出，是用来为解放军、海军和其他政府机构发展无人驾驶航器。美国新闻周刊报道，联邦检察官援引联调局的说法，经济间谍活动已经增加50%。2013年，于阿米把一些电线和连接器塞进行李带回中国，但于阿米的辩护律师认为，他只是个平常的家庭主妇，并没有造成实际损害。律师说，于阿米在货单上谎报内容或漏填内容，但这些东西是一般人在美国买得到，并没有限制。 于阿敏1998年移民美国，目前是永久居民身份。她的律师认为她可能会被递解出境。她的丈夫和她同时出国，已经成为美国公民。于阿敏在庭上流泪道歉，请求法官给她次新机会。她说她爱这个伟大的国家，她没有理由也永远不会故意伤害美国。她已经心碎，全家都很悲伤，现在感到前途茫茫。根据法庭文件，于阿敏和丈夫已经被没收62万美元，法官下令他们交出住家对面的两栋房子，价值大约56万美元。于阿敏从2008年到2014年在佛罗里达中央大学的工程及电脑学院工作，担任助理，但该校发言人向媒体表示并不清楚于阿敏为何离开，也不清楚他可接触哪些政府委托该校研究的项目。在于阿敏被判刑的一个多月前，45岁的华裔美国公民女子满文霞被控密谋试图从佛罗里达州向中国非法出口战斗机发动机和可发射导弹的无人驾驶飞机，价值5000万美元。她声称她的中国同伙为中国军方工作，但满文霞不知道她在美国交涉的对象其实是国土安全部的卧底探员。联邦法官告诉满文霞，如果他的计谋得逞，他将会伤害到美国的国家安全。陪审团认为，满文霞密谋出口军事武器、设备和技术信息到中国的罪名成立。法官最后判处满文霞50个月有期徒刑，刑满后必须接受心理治疗。满文霞受过良好教育，拥有电脑学位。他在移民美国加州前，曾在中国的技术学校和私立学院教书。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谈到了贸易，现在有很多的争议，贸易协议政治的阻力现在看到了是不断的加大之中，这让一些经济官员感到担忧。美国的经济官员说，贸易的扩大有利于全球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并且降低物价。可是目前美国的两大政党的总统候选人都抨击跨太平洋伙伴协议，也就是 TPP。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呢，甚至把 TPP 称为是灾难。新的数据也显示，全球贸易增长已经放缓。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的报道。
由于全球贸易增长放慢，韩国的庞大海运公司韩进公司已经倒闭，许多船员一度困在海上，没有钱支付靠岸费，直到一项应急方案敲定，才踏上陆地。据世贸组织预测，全球贸易今年只能增长 1.7%， 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最不景气的一年。支持贸易的人说，贸易协定的谈判和批准举步维艰，这导致了贸易增长和全球经济的放缓。但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说，以往有缺陷的贸易协议导致了数百万工作岗位的流失，他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It will be a disaster.
它将是一场灾难，绝不可以让 TPP 成为现实，那将是巨大的灾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拉加德在芝加哥的一次讲话中说，贸易能够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限制贸易明显是经济上玩忽职守的典型案例，因为它不能帮助原本希望保护的经济领域，反而剥夺一些家庭和工人的重要经济机会，损害供应链，增加许多基本物资的价格。
美国国务卿克里说，贸易协议还有助于美国的外交影响力和安全。
我们如果拒绝 TPP， 就是大大的倒退，就是偏离这个关键的合作平台，就是偏离我们在亚太的领导地位，也就是偏离保护我国利益和促进普世价值的使命。
克里说，一项成功的贸易协议可以帮助美国影响亚太地区的格局，而这个地区居住着世界人口的1/4，21世纪的大部分历史也将在这里谱写。美国之音吉兰德，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跟台湾有关的消息。洪都拉斯总统埃尔德南斯星期一在台北跟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埃尔南德斯在参加了军礼欢迎仪式之后，跟蔡英文及其幕僚在总统府进行会谈。两国领导人会后呢，共同见证了几份目的在强化双边经贸关系的协议的签署，随后呢，还签署了联合声明。
埃尔南德斯上个星期六抵达台北，这是他第三次对台湾进行正式访问，也是第二次以总统身份出访。埃尔南德斯预计星期二离开台北。台湾目前有为数不多的邦交国，蔡英文五月就职之后访问了巴拿马和巴拉圭，但是没有在洪都拉斯停留。洪都拉斯是跟台湾建交最久的邦交国之一。洪都拉斯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呢，双方有经贸往来。在另外一方面，台湾很希望能够参与国际组织，可是呢，最近再度受阻。执政党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就批评北京打压。在野党国民党的立委认为说，在两岸关系不确定的情况下，台湾的国际空间只会越走越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非政府组织争取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今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缔约方大会，但是没有申请到任何周边会议的许可。台湾外交部表示，代表团仍然将如期出发，准备工作也按照规划进行，将持续争取各国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对气候变化议题做出贡献。上个月，台湾无法再次以特邀贵宾的身份出席国际民航组织大会，但是台湾官方仍然派出代表团在场外和其他国家进行交流。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黄伟哲表示，中国连台湾的非政府组织都要打压，这种情况只会更加凸显中国的霸道及不讲理。
非政府组织官方的色彩已经降到最低了，而且事实上民间团体来参加事实上就可以补官方的不足，就连这样子 NGO 的门都给挡了，我们觉得其实让人家觉得是操作太过。
黄伟哲委员还说，日前台湾媒体不能采访国际民航组织大会，获得了记者无国界组织的声援，相信这些对台湾不公平的待遇，未来将有更多国际组织站出来反对。台湾行政院长林权在立法院接受质询表示，马政府采取的两岸外交休兵政策是一种假象，让台湾人以为外交危机不存在，其实它一直存在，现在也必须面对。林权还解释，如果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机会是由中国大陆施舍，而不是靠实力得来，就是一种假象。台湾应该靠自己的力量逐步来做，过程也许很挫折，不过也最实在。在野党国民党立委王玉明表示，蔡英文520执政之后，不少人就开始担心台湾的国际空间将一步步地受到限缩。
那我们都知道，去年这整个气候变迁大会还是当时的环保署署长然后跟着这些 NGO 团体一起到巴黎去参加的，那到了今年之后，甚至连 NGO 组织都没有办法在周边摆摊，我们对这样的状况其实觉得非常的遗憾。
王玉明委员还指出，新政府必须拿出解决办法，在两岸关系不稳定及不确定的情况下，台湾的国际空间只会越走越窄。台湾国安会证实，目前正在突破中国的打压，希望能争取出席11月在印尼举行的国际刑警组织大会。台湾外交部强调，将秉持以真诚友谊为基础，打造与其他国家实质合作关系，透过在国际更积极扮演参与者的角色，让台湾不能也不会被忽略。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2届缔约方大会将于11月在北非摩洛哥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十一的黄金周是中国大陆游客出游的高峰期，很多国家地区都希望现在钱包鼓鼓的大陆居民呢，能够来观光旅行，增加本地的旅游业收入。可是这个十一长假到台湾的陆客团客的人数减少达到了60%以上，台湾观光业者可以说是叫苦连天。但是呢，有分析人士认为陆客的经济效益被夸大，在政治前景不明朗情况下呢，台湾观光业将不可避免地寻求市场多元化。详细的报道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台北的报道。
大陆十一黄金周一直是周边地区和国家旅游业吸金的好机会，今年也不例外。台湾曾经是大陆游客的热门去处，但是记者在十一黄金周期间来到陆客旅行必到的国父纪念馆，按理说应该是人头攒动，然而看起来游客并不是很多。记者就此询问一位正在带大陆团的彭姓导游，
最近那个陆客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
减留剩下三分之一而已啊。
就是有没有影响到你们的生计啊？
影响大了，快活不下去了。
据内政部移民署的资料，9月1日到9月25日陆客入境的总人数减少了 46.6%， 团客减少了 65.4%， 自由行的客人减少了 9.9%。 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表示，过去十一长假每天的送件量为8000多件，然而截至目前为止都只有4000到5000件，陆客来台人数拦腰砍一半。他表示，从520到9月25日这段期间，陆客的入境人数减少了 27.2%， 其中团客减少 44%， 自由行的客人减少了 0.3%。 邱水正说，台湾政府方面对于大陆游客仍然持开放欢迎的态度。
那么我方仍然会持续的努力打造一个优质的安全的这个友善的这个旅游环境，我们政府持续欢迎陆客来台湾。
陆客人数减少，台湾旅游从业人员叫苦连篇。9月12日，观光从业者走上街头，向总统府递交陈情书，希望政府正视观光业生存面临的重大威胁，在开发客源上提出更加具体的做法。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陆客来台的经济影响实际上是有限的。
其实实际上的经济影响是相当有限啊。其实观光业在整个台湾 GDP 的比例其实也不高，大概1%左右吧，它不是很高的，占很高的比例啊。然后那个你可以看到9月12号那个台湾旅游业者上街头，不过也不过7000人嘛，所以你可以看出来那个人数其实并没有很多吧。
他表示，过去陆客来台的经济效益被夸大了，陆客来台被少数业者垄断，并不是一个雨露均沾的产业，经济效益集中在少数从业者，也就是一条龙服务从业者的身上，所以受到影响的人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么多。谈到大陆地区关于赴台旅游的政策是否出现变化时，范教授表示，地方上可能有规避风险的做法。
我觉得中央并没有禁止民众来陆客，否则我们如果是禁止来陆客的话，我觉得禁止来台湾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那人数应该是零啊，对不对？
是，
也就我觉得地方政府是在揣摩上意，就是说，到底地方上不晓得中央对于陆客的意思是什么的时候，那地方的这些政府或者是旅游业者，为了怕出错，那就宁左勿右嘛。
受其影响，地方旅行社开始规避风险而采取必要措施，像是近日浙江宁波的旅行社标出国台办蓝色县市之旅，号召国家响应，开启8个蓝营县市旅行，而绿营县市则被拒之门外。范教授表示，这种将陆客当作政治筹码的不公平做法，只会让两岸互信减少，越走越远。蔡英文在9月底民进党建党30周年对党员的一封信中表示，我们要力抗中国的压力，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我们要摆脱对于中国的过度依赖，形塑一个健康的正常的经济关系。这其中自然也包括观光产业，蔡政府推出了新南向政策，对泰国文莱的旅客实施来台免签证。交通部指出，放宽签证之后，预期东南亚来台旅客一年将增加28万人次，创造新台币130亿元的观光外汇收入。范世平表示，在这个情况下，台湾对陆客的需求会慢慢降低，业者也必须要去将市场变得多元化。
那我想业者其实他们是很敏感的啦，很灵敏的啦。那他们当看到整个这个政府的政策在做转变的时候，或者两岸关系发生改变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也不可能坐以待毙啊，他们还是必须要去做这个改变啊。他们也知道这个抗争是没有用的嘛，蔡英文也不可能因为你们上到街头就承认九二共识，那陆客就会来。所以我相信他们现在也开始去思考，就是说我与其坐以待毙，我是不是要自寻生路？
记者在台北热门景点之一的国立台湾博物馆向工作人员了解到，东南亚国家来参观的人数有所上升。博物馆为配合游客，在周日有特别义工提供东南亚语讲解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南向政策下游客组成的转型。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把目光转到俄罗斯。俄罗斯跟越南正在谈判几笔新的军火交易，俄罗斯军火呢也可能首次出口到传统上一直是由美式武器主宰的菲律宾。菲律宾新总统执政以后呢，俄罗斯把同菲律宾的武器交易看作是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行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乌拉尔车厢厂负责人最近对亲官方的消息报表示，俄罗斯正在与越南谈判出售 T90 型主战坦克。越南的坦克采购规模属于中等，购买数量不会超过100辆，双方正在讨价还价，越南想获得价格折扣。这名负责人说，如果双方谈判成功，下一步将确定坦克在东南亚地区使用的一些技术要求。位于欧亚大陆分界线附近的乌拉尔车厢厂是俄罗斯主要的坦克和装甲车辆生产企业， T90 型坦克是这家工厂的最重要的军工产品。T90 型坦克是基于苏联 T72 坦克的升级产品，目前除了大批装备俄罗斯军队外也大量出口，这种坦克也装备了叙利亚的阿萨德政府军。印度多年前曾引进了 T90 型坦克的生产线大批生产。有报道说，越南军方在决定采购 T90 型坦克前曾在印度详细考察了解了这种坦克的性能，这批 T90 型坦克将会被部署在同中国相接壤的越南北部省份。越南同中国一样，现在是俄罗斯武器的主要买主，但越南近些年来从俄罗斯采购的武器主要以海军和空军武器为主，这是越南首次大规模采购陆军武器。双方也在讨论俄罗斯为越南军队中的大批老式的 T72 型坦克改造升级。俄罗斯军方的红星电视台不久前报道，俄罗斯准备向越南出售几个大队的 S-400 型防空导弹，越南很可能将成为中国之后成为这种先进俄罗斯防空导弹的第二个外国买家。另外，越南也想采购俄罗斯的无人机。越南购买俄制武器的资金来源在相当程度上依靠俄罗斯提供的武器采购贷款。亲克里姆林宫的军备问题专家普霍夫呼吁俄罗斯在 T90 坦克交易上再次照顾越南，因为越南是俄罗斯的重要伙伴，其他国家正在打入越南的武器市场。以色列、法国、美国、波兰等国目前都在军事技术合作领域同越南合作，与中国关系密切的白俄罗斯也向越南出售了许多武器装备。俄罗斯陆军已经计划明年与越南共同举行联合演习。在莫斯科的一名越南高级外交官说，越南总理阮春甫五月份访问了俄罗斯，俄罗斯是他担任总理之后第一个出访的国家，双方正在磋商，越南总统和其他的高级领导人可能在今年年底和明年访问俄罗斯。俄罗斯还准备为越南建造第一座核电站。东南亚问题学者罗克申认为，越南军队的装备一直以苏制和俄制武器系统为主，许多军官曾在前苏联和俄罗斯受训，对俄罗斯武器非常熟悉，军事技术合作是双方关系中非常重要的领域，但俄罗斯一直重视同越南发展关系。罗克申说，同越南的合作对俄罗斯非常重要，常言道，谁控制了越南，谁就能控制整个东南亚。当然，这里的含义不是控制越南，越南是俄罗斯进入东南亚的重要桥梁和跳板，同越南的关系能反映出俄罗斯的东南亚外交是否能高效和有成果。俄罗斯也在寻求同传统上受美国影响较多的菲律宾加强关系。消息报透露，俄罗斯将向菲律宾提供直升机、 装甲战车等武器装备。菲律宾驻俄罗斯大使最近表示，莫斯科准备向菲律宾提供采购武器的贷款。俄罗斯军售官员已经列出了详细的合作计划，包括为菲律宾训练军人以及稍后的武器配件供应和其他的一揽子售后服务。据报道，菲律宾军方将会很快向俄罗斯提供一份武器清单，俄罗斯计划拿出现役的武器装备供应菲律宾军队，这样能够确保以最快的速度满足马尼拉的需求。一些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认为，菲律宾军队从未使用过苏制和俄制武器，向菲律宾出售武器能让俄罗斯打入新的军火市场。虽然同菲律宾的武器交易经济利益不大，但俄罗斯更看重的是将能够带来的政治红利。一名学者说，俄罗斯武器装备菲律宾军队可让美国难堪，能给美国增添麻烦。另一名学者认为，菲律宾正同日本积极合作，在此基础上，菲律宾同俄罗斯更多互动将会非常重要。俄罗斯目前也在同印尼谈判出售苏-35战机和其他的装备，并向马来西亚推销新式的柴电潜艇。俄罗斯也在同文莱苏丹合作开采当地的油气资源。学者罗克申说，加强同南中国海地区国家的关系是俄罗斯的一项重要外交战略。罗克申说，同这些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将持续下去，因为这是俄罗斯新的外交方向，更是俄罗斯总统所倡导的转向东方外交的组成部分。同这些国家加强关系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应该通过具体的行动来落实。一些分析人士说，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执政之后，为俄罗斯扩大在东南亚的影响提供了新的重要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议员说，有关富国银行 Wells Fargo 开设假账户的丑闻注定会损害整个金融界的信誉。在最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先后举行了听证，调查富国银行为满足业务定额而欺瞒客户，树立了几百万个虚幻的储蓄跟信用卡账户的指称。富国银行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约翰·史普通夫在国会面对了新一波的拷问，他虽然是一再道歉，却声称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的报道。
富国银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约翰·史通普夫星期四重返国会，双方的对话仍然充满火药味。
众议员先生，我觉得两者有很大不同，一个是诚实，一个是违反了我们的职业操守。
你没有违反职业操守，你愿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不仅你的银行形象受损，而且你的富国银行让整个金融服务界形象受损，这是你的责任。
富国银行承认在过去5年里使用顾客的隐秘信息，在不通知客户的情况下擅自开设了最多达200万个储蓄和信用卡账户。哥伦比亚法学院教授约翰·科菲说，这就叫欺诈。
你是在编造假账户，然后给这些人家不知道的账户收他们的钱，而你从大约150万个账户里把钱提出来放进新的账户。
对银行客户来说，这成为信任问题。
我觉得我要找他们谈话，我想打电话给他们问问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会对我有什么影响。
州和联邦监管部门已经对富国银行处以1850万美元的罚款，但因为银行分析人士说，这只是小问题。
我认为对富国银行来说，问题不是罚款，问题是它的声誉受到了损害，是股票价格受到的影响，这比罚款本身所代表的影响要严重得多。
富国银行已经解雇了与假账户有关的5300名雇员，并向顾客道歉。不过，虽然长期担任首席执行官的斯通普夫失去了4100万美元的股票奖金， 他仍然坚称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
显然，你有关问责的定义就是把责任归咎给你的那些没钱请一家高大上的公关公司来为自己辩护的低层雇员，这是没胆子的领导方式。
富国银行内部普遍存在开设虚假账户的做法，其他金融机构是否也这样做，目前还不清楚。自从丑闻曝光后，身为美国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的富国银行已经损失了大约270亿美元的市值。美国之音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好，进行到这儿，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就要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阿富汗北部地区的官员说，塔利班向昆都市发起了有组织的进攻，一些塔利班武装已经进入这所城市。当局说，星期一早上的袭击从几个方向同时发动，安全部队正在同塔利班武装作战。警方发言人说，已经有一些塔利班分子进入了市民的家中，因此必须非常谨慎的行动。塔利班发言人说，已经夺取了几个检查站，打死了数名政府军，但是他的话没有得到证实。2015年，塔利班曾经夺取了昆都市，在控制了这个城市几天之后撤出。阿富汗部队在北约和美国的支持下，今年主要集中精力保卫昆都市以及南部几个省份的城市。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签署法令，暂时停止执行和美国签订的有关清理武器级部的协定，并提到华盛顿的不友好行为。这项法令称，美国无法确保在使用剩余武器级部时候履行他应该履行的义务。这项协议最初2000年签署，2010年更新，规定这两个核大国从各自的国防项目中处理掉武器级的部。国际红十字月会和红新月会联合会说，朝鲜的洪水造成数百人丧生，目前正在向受灾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预计有6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至少有3万人的家园被毁。匈牙利民众在星期天的公投中几乎一边倒的投票反对欧盟为匈牙利设定移民配额的做法。根据匈牙利全国选举委员会办公室公布的数据，清点出的选票中有 98% 的选票反对欧盟的做法，但是这一次公投的投票率不足 50%， 因此结果可能会被宣布无效。洪都拉斯总统埃尔南德斯访问台湾，与蔡英文总统会面。他和蔡英文总统及其他官员进行了会谈，双方还参加了若干份强化双边经贸关系协议的签署，发表联合声明。洪都拉斯是与中华民国建交最久的邦交国之一。洪都拉斯不承认北京政权，但是有经济网。日本一位科学家因为对细胞机制的研究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医学奖。自噬作用使得细胞能够降解并利用细胞内的一些成分。71岁的大宇良典是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的教授。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是每年第一个颁发的诺贝尔奖项。一些美国媒体在美国总统的竞选中首次打破常规为民主党人背书，一些读者表示赞叹，同时有人说这是衰落的前兆。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六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